同样的品德。如果你有一个贤妻，你应该怎么起来对待她？我们来听传道给我们讲敬畏神的妇女。那我把下面的时间交给师母。
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语。今天我们要谈敬畏神的妇女。我们的弟兄们听了都蛮开心的啊，翘首以待，愿神恩待我们今天的分享。为什么要分享这个话题呢？首先感谢神，3月8号是国际妇女节，我们在此向所有的姐妹们，所有的女士们，我们问安，愿上帝赐福你们。我们说丈夫是一家之主很重要，此时在圣经中从来也没有说姐妹不重要。我们今天就来分享这些话语。这能不能找啊？可以啊。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本书，此时在美国1992年很有名，这本书，这本书英文叫 Mayor Freeman Mars Women are Freeman Venus， 就是什么，这个叫中文就是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有没有人读过这本书？林英姐读过。她连续3年在美国那个读书榜中排名第一位，非常流行。他现在对整这个观，他里面书中阐述的观念，对社会，对我们基督教界产生了一个，我们说一个深远性的影响。如果你有机会，你可以去看看这本书。我们在座的有没有参加过基督教的淫会，婚姻方面的淫会，像亲密之旅啊，还有婚姻营之类的，我们这里有没有弟兄或姐妹参加过？有参啊，比较少，有些参与啊。他都运用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参加以后有没有很深的收获，公姐妹？有没有一些很深的收获？有。我们在刚信主的时候，第二年2007年我们就参加了一个这个婚姻营会，其实他这些都讲了很多这方面的思想，其实反映了这本书的结合了一点基督教的东西。当时第一次听到这些方面，那是非常的震惊，觉得啊，好的无比，终于找到我们婚姻中摩擦的很多种原因，好像也找到了药方。这在我们的基督徒营会中其实多少都提到，这里我稍微分享他提出的一些基本的观点。比如说在华人界一个蛮有名的一个婚姻辅导者叫冯志梅传道，他就讲到男女的不同啊，其实主要就跟那本书也有关系。当然那本书是作者花了7年访问了25000个人调查的资料，你不能说他完全没道理，我先声明一下啊。我们的基督徒很多辅导者也把这些思想放到我们的基督徒的家庭来观察，发现大体上也有这些方面的情况。说男女有和女人有7个非常大的不同。第一点呢，男人做事很主动，女人一般相对被动，是回应型的。对，时间关系我就不想太多解释。第二讲呢，男人思考问题一般很理性，很有条理，讲逻辑讲事实的，女人比较讲情感。所以男人在处理问题方面呢，他就事论事，女人叫胡子眉毛一把抓，所有的东西都放到很感觉化，很感觉化。还有男人比较爱好做事， 女人喜欢交流化疗。说我记得当时有个很深刻的，男人一天大概讲多少个字，一两千字吧，女人大概要讲上万字。说是你们先生跟你们没法沟通，如果从这个统计资料来说，那是非常正常。我当时就印象非常深刻。还有呢，男人做事会考虑整个大全局，家里家外方方面面，而且重视时。女人呢，就讲某个事伤了我，所以男人跟女人在交流，女人如果有点受伤了，叫先生安慰时，越安慰越生气。还有一个呢，男人呢喜欢做事，说他有工作狂的个特质，一般有这种倾向性，工作有致命的吸引力。女人呢，她也做，但是她老是希望别人说我做得很好，很肯定我，认同我。还有男人呢比较注重眼睛所见，女人比较注重感觉，比较有触摸触感，这方面比较强调，特别在两口的处理之中。当我们初参加这个培训，我学了跟我太太交流，一段时间来学习，觉得非常的蛮不错的。但是后来这些事渐渐就忘了。但是参加这些培训给我一个很深刻的一个震惊，男女是来自两个不同星球的人，很难交流，很难找到共同点。所以有的人活了一辈子，结婚五六十年都吵吵闹闹的，都是非常正常。我们在座的不要觉得奇怪，就根据现在的观察和相关的研究，在这些观察中，我就发现男人好像就是像一个工作机器一样。他有，你要把他一个概括一下，女人就是什么呢？女人就像一个游戏机器，在那唱歌跳舞，很开心。男人就拼命做做做，但是两种好像不一样的设施。你说当他们在恋爱的时候很好，一个坐在旁边静静的看对方唱歌跳舞很开心，但是大家生活到一起完全不着调，是不是容易产生很深的矛盾？所以说在恋爱时候我们说都说爱情多好多浪漫，风花雪月多好，春花秋月几时了，美妙无比。但是一讲到婚姻，越来越觉得沉重，越来越沉重，以致沉重地走入了坟墓。所以弟兄姐妹，你觉得说你有任何的婚姻问题，你来找牧师，我都认为是很正常，而且让我的正常人的办法我都觉得蛮为难的，有点无能为力。当然今天我们想我们应该有一个出路在上帝里面，所以今天我们从圣经来找一段标准的模范妻子的样式。大家希望以后都揣摩这篇讲道少找我啊，因为我每次碰到这种事我觉得我很难办，很难解决，真的是这样。这段经文其实蛮有意思的，这是箴言最后一段经文，刚才说是箴言三十一章十到三十一节，一共是多少节？22节。它是个字母诗，就是 ABCD 的，这是一个智慧诗，智慧的诗，是整个箴言的总结。就是说上帝借助箴言所说的智慧的话，一个结论，一个结论就是什么呢？造就一个才德的妇人。所以今天是神讲了一个总结性的话语，希望我们自己来好好思想神在这段话说的意思是不是适合我们。讲到我们说这段话，我们首先对圣经的有关夫妇关系我们做一个回顾。 因为我们前面大概讲过了三四次讲到夫妇关系，在这里我们首先声明一点，现在的所谓的心理学社会学大量的研究，它 发现夫妇却是有天壤之别。在这里有没有圣经根据呢？ 我承认圣经是有根据的，很简单，圣经造男造女用的材料都不一样，圣经说男人是用来劳动的，就是劳动的，女人呢是照顾家庭生育的，所以他有一些生命的历程不一样，他的工作也不一样，所以男女有些最基本的不同，恰恰证明了圣经创世纪第二章所说的是一个事实。当然男女的不同是不是意味着这两口子在一个屋檐下一定要吵吵闹闹不可开交过一辈子呢？此圣经也不是，因为圣经此时提出夫妇虽然不同，但是神有个命定，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神创造我们就是不同，但是神要求我们要合一，要一起做事。一个唱歌的机器和一个做事的机器，两个机器要配合一起完成事物，这是上帝的命定。我们如果严肃的说，当然我们说男女他如果要合作，因为他完全功能不一样，他们的交流上有很多的不一样的地方，就像这个电脑跟另一个设备接触的时候，它有很深的不一样，它这里必须有个工作流程，按照圣经这里就有个最基本的顺序，或者最基本的有位序关系，女人要顺服男人。其实圣经设置男人女人有两个命令，叫双重职务，一个呢顺服，第二要帮助。你说完全不一样，这个机器不知道另一个机器，要听他的话，这不是如同儿戏吗？上帝是不是把婚姻视同儿戏？我们说本来就不一样，而且现在我们知道人是犯罪的，男人常常都不好。我们说这个头本来就不太理解我这个身子，而且呢，这个头还是有问题的头，偏了头，还做我的领导。所以在当代，就是这个婚姻很难维系。在欧洲有一半的离婚率，在美国大概40%左右的离婚率，中国的离婚率在飙升。而且在这里我们发现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这些大量的心理学家婚姻辅导家发现，常常离婚的人啊，他离了婚因为觉得这个男人不靠谱，修理不好了再换一个，最后发现他找的前找的妻子找或者找的丈夫啊，跟他前面那段婚姻基本上差不多，会重犯相同的问题。你们观察一下，当然有少数的我说蒙上帝的祝福换好了，但是绝大多数的案例换了以后重复的换，重复的犯同样的问题。像我一个亿万富翁的亲戚，他找了三房太太，最后发现每个太太长得都差不多，他们跟我说已经换了新太太，但是每次我看怎么跟差不多，后来闹了问题别人告诉我也是差不多。所以在这里是不是按照世俗的说不好了，没法过离了就好呢？此是根据社会学的，当然我们现在不讲基督，是根据社会学的，都不是治根之道，根本要我们的想法要改变，我们的心要被改变。那说要改变，改变谁？假如作为姐妹，这个太太跟我想不一样，又有问题，改变谁呢？改变她，请牧师帮助我去改变她吗？在圣经有一条，原则上从来不说，我去改变她。我们只说求神改变我， 领导不好，求神改变我。如果不是违背基本信仰的，原则上都是改变我。在这个故事，这个丈夫好不好，我们暂时不论。我们就说这个妻子其实愿意，才德妇人意思，这个才德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在原文就是很简单，这个才德就是说有高贵品行也有能力的人。什么高贵品行？在希腊希伯来文很简单，就是听老公话的人，像亚伯拉罕妻子撒拉一样。有品德呢，就是有能力帮丈夫解决问题的人，顺服又能干事，这就是才德的女人。在这段话里就讲，我说一个太太如果按这个方向走，她会得到什么样的回报呢？这里没说要求丈夫哦，后面我们说这个丈夫到底是不是个好丈夫，我们后面稍微介绍一下。她说如果一个太太愿意是听丈夫的话，帮助丈夫，她这段经文很有意思，她没说要顺服，她说是帮助，只是意思是一回事，你听她的话那就要做她的助手呗。因为圣经说创造女人就是为了帮助男人做助手，他这个做助手做出了一个什么价值呢？他就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住你，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说这样既能顺服丈夫又能帮助丈夫解决的问题，谁能找到？很难找到。在箴言里说入人有贤妻，蒙了耶和华的恩惠，就是人基本上讨不到贤妻，按照圣经教导。所以说他如果有这么个好妻子，他的价值太大了，比古代的珍珠都宝贵，太宝，非常的宝贵，非常的稀少。所以说你愿意按照圣经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妻子，叫稀世之宝，很难得。你说这不是亏大了吗？人都觉得我好，竖了贞洁牌坊，但是我做了很大的牺牲，我没有回报。不然后面怎么说？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哎，她丈夫，我们说女人依靠男人，你们一般说头嘛，要依靠她。这里很奇怪，当她愿意按照圣经教导这么做，她成为丈夫的依靠，丈夫离不开这个手，离不开这个身子，离不了妻子，不是说如衣服随便就脱了，成为她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他们成为了一起，离了她就残缺了。对她丈夫太重要了，而且这个太太一生呢，对做专做对先生有益，没有任何的损害。她这样牺牲是不是充满了仇恨怨毒呢？很苦，就像我们看中国的封建呢，说小说里的老太太里三从四德的女人这样，没有。你看看她这里说二十八节说，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有福，儿女都赞美她罢了，关键的她的丈夫也称赞她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什么意思？贤德的太太蛮多的，但是你超过了他们，你在我的眼中你是唯一的，你是那独一的。这时和我的太太，我们说女人需要什么？需要唱歌跳舞，需要人用话语来表扬她。女人最需要的是什么？按照那个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到三十节，女人最需要什么？容颜，需要爱。对，女人需要爱。她是这样做的时候有没有得到丈夫的爱？完全的爱没有。二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吧，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她得到了丈夫的心，所以我们说她按照神的话做，她赢得了丈夫的心，她丈夫不会甩她，离不开她。 苏子按照神的话做，神就大大的祝福他。这个女子为什么如此的受丈夫的倚重和推崇呢？时间关系，我们稍微讲短一点。你要看圣经的记载蛮有意思啊，我读给大家听，先读一段，11节到19节。你看他一天到晚在干啥啊？他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他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未到黎明他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做的工分派婢女。他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他以能力束腰，是膀背有力，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力。他的灯终夜不熄，他手拿捻线杆，手把纺线车。你这是干嘛？那一串每一句话都是动词，他一天到晚都在做事，忙忙忙，这个工作狂。你说这个箴言是谁写的？一般肯定是个男人写的。在男人的眼中，这个女士整天就在忙，辛勤做工，昼夜不息，而且经营有方。她是个有能干的人，第一，她是个能干的人，所以她成了丈夫不是拐杖，是离不掉的可能膀背。第二个呢，所以圣经的智慧夫人建立家室，家里都靠住她来。第二个，他的工作效果就很显著，周济穷人。他太太先生有空坐在那个城市的门口去判案，社会闲达人士，家里被太太打理得很好，可就出去做事。孩子们呢，但都穿着的都很好。他自己呢，家里房屋，他的床上铺得漂亮，穿着体面，所以一个才德的妇人，他有能力，他能把事情办好，瑜伽好，别人也好，他的先生可以作为一个社会领袖，这就是他的能力的表现。那我们说这个才德夫人为什么这么如此有能力呢？你说他为其有能力，当然我们说有神的恩典，你看他身体很壮，走来走去，他身长，他非常有活力，这个我们不讲了。但他有一点点要值得我们学习，他一天到晚所想的是什么？我先生不爱我，今天别人欺负我，先生好像没有把我心化解。对，他没有想这些事，他想的先生所想的。你知道男人最爱的是做事，是不是？他这里女人先求的是什么？我们说基督徒先求神的国，他是先求他先生的想法，帮先生排忧解难。她一心，她的一生都关注在她的丈夫身上，关注在她的家人身上，她的心在她的先生那里。她没有不接纳我先生跟我不一样，不听我话怎么怎么的，没有，她愿意来无条件支持自己的先生。还有她特别有智慧，这段话很有意思，是26节说，他开口就发智慧，他的舌上有仁慈的法则。他说话就很有智慧，他话讲话蛮有爱心。你知道对女人很难，因为我们前面大量的研究说女人一讲话就是很情感，正好今天谋士话音大了一点或者怎么样，他就觉得怎么怎么了。这男人不是太在意这个方面，男人在于讲的是不是事实。哎，这个太太呢？哎，她很理性，她不但有感性，她还有理性，而且她讲话很有仁慈，就很有爱心。我们说作为姐妹女士，对家人很有爱心，对别人讲实话相对会淡一点，比男人比是弱些。哎，这个太太是不一样的，她跟一般的太太是不一样的，跟我们刚才讲现代心理学研究的太太不太一样。她不完全是个情感性的女人，她是情热于做事，很有智慧， 而且他一讲话别人就听，说明这个女人不是喋喋不休与先生老是吵闹的人。作为我在这里我也是弟兄啊，作为男人一个很大的怕就女人老在说，而且说男人安慰不了她，在真言里怎么说吧，说这种喋喋不休老是个先生来讲讲的如房屋漏了一样，这个家境是不兴旺的家境。但是这位女士就不是，她很有智慧，她不嫌难。她为什么能做到这些呢？她为什么做到普通女人做不到的呢？她丈夫爱她吗？是因为丈夫太爱她了，还是因为丈夫太无能太忙碌呢？需要她帮忙呢？你说是什么原因呢？这个男人有担当我才能挺上吗？是什么原因这个女士跟传统不太一样呢？圣经说了她敬畏神，她敬畏神。此时我们想他这个男人呢，你说他有担当吗？其实从圣经的前言碎语，这个男人是不是个好男人还是有问题的。你看看啊，他的儿女此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然后说他唯独你超过。他先生先表扬这个太太的还是他儿女先表扬的？他儿女先表扬的。这个太太是点慢热，没有觉得丈夫先太太多宝贝，是在人生的履历中，在儿女的成长过程中，他越来越觉得他太太宝贵。所以这个先生到底好不好不知道，但是他反应很迟钝。还有我们再说，有担当的男人会不会没有问题呢？圣经中说一个我们所有人的老祖宗是谁呢？除了亚当还有一个老祖宗，我们基督徒的老祖宗叫谁？亚伯拉罕，信心之父。你说他这个人有担当吗？有男子气概吗？打仗顺了很多人，但是我们吴妈妈知道他有不够担当的一面是什么？对，把老婆当成商品卖。是他开始的时候他信神信仰不坚定的时候卖，他到信仰很成熟的时候他有没有继续卖老婆呢？你要读圣创世纪很有意思，神都允许他了，是在十七章就允许他了，以后你太太撒拉要生孩子继承家业，但是后来到二十章还说明年就十九章说明年你太太就要生孩子，到二十章忽然出现一个情况，当季的王亚比米勒看中他九十岁的太太，这个太太也太有魅力了啊，九十岁了老太太看中了娶她走，但是这个王呢还没跟她同房，还没有同房。神在夜里跟他说话，说这个人是亚伯拉罕的老婆，是先知，你不能动他，才打发他回家。这是一个圣经中最正面的，我们的祖宗就这么糟糕。所以说你说我先生对我好我才对他好，有圣经根据吗？有吗？没有。所以人帮助女人跟男人在一起难，一辈子跟一个有问题的男人在一起就更难，而且跟他还按照神的教导要顺服要帮助，那是难上加难，难上加难，怎么办？所以圣经说爱怎么不容易啊？爱是什么？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节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首先不是祝福的帮助的，首先是忍耐这个糟男人，这个坏臭男人，首先是忍耐，此次说我才帮助他。顺服不代表他没问题，你是顺服恰恰代表他有问题，我们要去顺服，这就是基督徒的信仰。如果没有问题，这就不是罪恶的世界，如果没有问题，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白白死了。但是借着问题我们愿意过，像这本书这样说的， 唯独敬畏耶和华的妇女，我愿意敬畏神，我愿意因着神的缘故来顺服我的先生，来帮助我的先生，以致这个有问题的男人最后会怎么样？医生离不开这个男人，最终他说都要当着他儿女的面说，你这个女人是唯独你超过一切的，唱爱情的赞歌当着儿女的面。所以我们能够帮助成为丈夫的帮助，能够让丈夫来爱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不是可能先生好，但是仍然有问题，主要是因着我愿意按照神的道来做，神就祝福。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彼得特别讲了个撒拉的故事，说你们要顺服丈夫，即使丈夫品行不好，你要顺服他，以致丈夫自己都被感动，说我要信神，我要不要改变。这是神的教导，这是我们的信仰。时间关系，我不讲太多的故事，只是我碰到很多的姐妹，她的丈夫非常的糟糕，暴力倾向，但是因为她顺服神，她丈夫脾性被改变，有的是信主，有的甚至成为教会的领袖，做传道，做牧师，妻子挽回了丈夫，挽回了这个家庭。说说中国话，这我发现中国的很多书也很好，好男人是好女人造就的，一个好女人受益三代人，好女人造就好家庭。只是在中国的俗语，在世界的俗语一般很少讲男人好男人造就一个家庭，常常是讲一个好女人造就。现在以色列认定你，假如认定你是以色列人的后代，是怎么认定你？你妈妈是犹太人，不是爸爸，这有深刻的道理。所以一个姐妹在信仰中多么重要，一个姐妹愿意按着神的道来顺服丈夫，来成为丈夫的好帮手，她最后赢得了太太，赢得了先生的心，赢得了儿女的心，赢得了社会的尊重，以致在这首诗的最后用一句话说，我们都来赞美这个太太吧，我们一起来愿这个太太最终她会得出什么样的地位。我们一起来读箴言三十一章三十一节好吗？愿她享受操足所得，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她的辛劳没有白费，她的辛劳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她成为了她丈夫的荣耀，头上的冠冕，她成为了当时时代一个美好见证。再次我们再回头想，现代心理学研究固然很好，男女有天壤之别，两个星球的人，但是只要我们敬畏神，这些不能跨越的性别鸿沟是可以跨爱的。而且这个女人她的性格方面，越来越有男人的某种性格，善于工作，智慧平衡，而且成为了丈夫的依赖，她的话丈夫会听，也就是说她也改变了她的丈夫。所以婚姻不仅仅造就丈夫，使丈夫成为一个没有缺乏的完全人，同时也造就太太，使丈妻子成为一个全面成长成熟的一个姐妹。所以一个好太太不需要条件，特别是一个基督徒的太太，只需要一个条件，您信靠耶稣基督，你按照神的两个原则做，顺服先生，成为先生的好助手，你并得大智慧。当然在这里我们还另一点提醒，箴言这里讲的好太太不完全是一个生活中的太太，她对我们的男士弟兄也很实用， 因为箴言其实按照圣经的理解来，我们在座的所有基督徒，不管男士还是女士，都是耶稣基督的太太，我们都当顺服耶稣基督，都当服侍基督，服侍基督的身体和教会。所以在此而言，每一个信徒都没有任何的理由来拒绝来服侍，来爱我们的基督，来服侍教会，没有任何的理由，我们都要学习来服侍基督。我们这样就越来越明白基督完全的爱，他的大能，他的智慧。我们起基督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在这个感恩的时日，我们来赞美你，因为你设立主日就是为了让你所有的儿女得自由，在你面前有美好的享受。愿你今天借着你的话语赐福在座的每一位，特别赐福我们的姐妹们，愿他们的灵欢喜，心快乐，愿他们知道自己的位分，真的能够谦卑下自己，完全的顺服自己的先生，成为丈夫的帮助。她的丈夫离不开她，她的丈夫要开口赞美她，她是独一的。愿主帮助我们姐妹，从现在时就坚强起来，靠主做了美好的见证，靠主胜过自己的受造以来的软弱，因为你要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众姐妹的帮助。愿你借助他们的信靠，你就掳去我们姐妹心中的重担，去除他们心里的愁苦，给他们能力建造好家庭，特别建造好自己的丈夫，让丈夫真的是借着好姐妹的好女妻子的帮助，成为一个好丈夫，成为一个好弟兄。主啊，也帮助我们在座的福音朋友，也因着自己的难处，因着你所赐的渴慕，也能信靠你，也能改变自己，改变自己的家庭。愿主祝福自己的话语，愿主建立你的每一个儿女，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